这一次只是一个练习哈。也有人说，会不会练习太多了，到真的火警的时候，大家都还是这样慢吞吞的哈。我们希望不要这样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吃主粮的人，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经文，在过去的上半年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在思想旧约中的神的七个父民。现在我们进入到新约，一起来思想记载在约翰福音，主耶稣七次自己说“我是”。新约的一到四卷，我们通常称它为福音书，也将第一到第三卷的书称之为对光福音或者府内福音。这是因为约翰福音所启示的内容跟其他三卷福音书的内容有一些的不一样。约翰福音，约翰他主要强调耶稣是神子，而马太强调耶稣是弥赛亚，是王；马可强调耶稣是仆人，甚至是受苦的仆人；路加强调耶稣是人子。所以你会看到马太福音一开始是家谱，并且那个家谱是追到亚伯拉罕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路加的家谱直接追溯到人类的始祖亚当，所以他的整个都会不一样。这样的一种启示的方式呢，马太、马可、路加比较着重在耶稣是人的这一部分，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而约翰福音呢，比较强调耶稣是神的这一部分。这就像我们去爬山，我们对一座山的认识有多少？你再描述一座山。我记得很久以前，20多年了，30年前去苏州的时候，苏州很出名的是虎丘哈。我去的时候，虎丘的那个塔还没有现在这么斜。虎丘如果你从正面爬上去，跟你从后山爬上去是不一样的。虎丘为什么塔会斜的？是因为虎丘的那座山很有特色，一边是石头的，一边是泥土的。经过常年的压，那个塔的压，泥土的这一方面就开始沉下去了。后面是岩石的、石头的，它还是那么坚挺，所以那个塔就开始斜。所以现在那些建筑师们，那些保护文物的，就在那这边是土的这边，把它灌水泥下去，把它顶顶顶，据说现在顶回来一些，要不然再过一段时间那个塔就会倒掉。所以你会看到那个虎丘的那座山，它一面是土泥土的，一面是岩石的，所以它会完全不一样。你从正面上去，从东面上去所看到的风景，跟从背面看上去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的。从南面看上去跟北面看上去所看到的也都会不一样。那如果你是从北面上去的话，你会看到一点点东面的，一点点北面的，西面的你看不到。所以当神在透过圣经来启示耶稣的时候，也是从四个角度、四个方面，可以更完全的、完整的让我们了解主耶稣。这就是从四个角度，所以他需要四本福音书。而约翰福音比较特别，他着重在强调耶稣是神。今年我们的主题是四主更深，扩张帐幕。所以我们认识主的时候，我们要从圣经来看主自己如何的启示自己。约翰福音记载耶稣七次说我是，这七次我是无论是从表达的形式还是所说的内容，都很容易让人以摩西在荆棘着火的异象中问神说，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他叫什么名字的时候，是问耶稣，问神耶和华神，你叫什么名字？神对摩西说， I am who I am， 很容易跟这个联系在一起。所以当耶稣说我是的时候，七次在约翰福音说我是的时候，犹太人的反应是什么？犹太人的反应说，耶稣说了僭越的话，耶稣把自己当成神了，他们要把耶稣给杀了。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七次耶稣的自我启示，可以更清楚的来明白主与我们的关系。因为当他说这七次我是的时候，主要着重在主耶稣跟我们的关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一次说我是的时候，是他是说我是生命的粮，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经文，可以从第22节到71节，很长的经文，我们无法在这边全部读完，所以我就选择了其中的几处经文来读给大家听。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第35节又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第48节告诉我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么能把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我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这个是以上文的五饼二鱼喂饱5000个人的神迹是有关系的，是渐渐的连接着。因为主耶稣用了五饼二鱼之后，喂饱了五千人之后呢，他并没有在那边继续的跟那些人在一起，并没有趁机的在那边再开一个大型的布道会，已经有5000人了，可能还有人分闻他的名声还会再来。主耶稣并没有在那边继续的去传讲他所要教训的，他反而是暗暗的退去了，反而是走了。当门徒找到他的时候，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去呢？那些人在找你。耶稣就在回应众人找不着他，为何不趁机趁着人多的时候抓住时机，更多的去教导人传天国的福音呢？耶稣的行事为人，他的做法好像跟我们很不一样哦。为什么不抓紧时机的去做呢？主要是耶稣已经看到的那些追随他的人，那些找他的人已经本末倒置了。本末倒置，从这段神迹到简论，从摩西到耶稣，以及重要的从吃粮到肉，几乎让我们无法理解耶稣为什么是顺着这个来谈论的。有时候我都觉得我自己很不属灵，我常常说我自己是个吃货哈，也常常在讲台上面谈吃，可是论到吃好像贯穿了整本圣经。 因为吃真的很重要。我们可以没有房子住，但是我们不可以没有东西吃哈。一个社会安不安定是跟这个国家能不能提供足够的吃有关。那从整本圣经来看，从神创世之以开始的时候就为人类准备了足够的食物，从空虚混沌湮面黑暗，所有的创造都围绕着吃的，到最后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还告诉人家说，人们说树上所有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唯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能吃。当诺亚洪水之后发布的第一个命令还是什么？还是跟吃有关，地上所有的动物都可以吃了，但是肉里面带有血的不可以吃，所以熊猫可以不可以吃？熊猫就不要吃了，因为太少了，再吃就没熊猫了。但其实原则上还是可以吃的，如果是论吃的话，有一次我在神学院的时候，那个时候是2002年韩国的世界杯开始之前筹备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在讨论什么？美国在讨论狗肉可不可以吃哈，因为韩国人的主要饮食是吃狗肉的，并且是夏天吃的，吃狗肉火锅哈。有人跟我说，牧师你不要吃，说吃狗肉很多弟兄姐妹会受伤的。是，我不是说我们可以吃火锅，我们可以吃狗肉，可是那个时候就在讨论吃狗肉可不可以。我们的很多韩国同学被攻击得很厉害，所以他们看我是中国人就跑来问我说， James 可不可以吃狗肉，要我摆明立场。我说你吃不吃狗肉？他说绝对不可以吃，死了也不可以吃。我说好，现在把你放到孤岛上面去，一条狗跟你没有其他别的，那你在那边生活3个月，是你吃狗肉还是狗肉吃你？狗吃你。对我来说这就是答案。所以好像都跟吃有关。你会看到来到新约，主耶稣在四福音里面好像到哪里都跟吃，要进城的里面还要先叫门徒进到某个家里面说我们今天晚上要在他们家过节，然后也到去到税吏的家中跟他们坐下来吃。哎，连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又给我们设立了圣餐，还是跟吃喝有关。所以你会看到主耶稣在地上的侍奉也经常与吃联系在一起，因为吃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人说民以食为天，我还记得十几年前听冯秉成牧师的布道会的时候，他还说到他的教授问他们说，在他上大学的时候问他说，你们说人生是什么？哇，那些同学说了很多豪言壮语政治正确的东西，没想到他的教授跟他说，人生很简单，就是两根管子一口气，一根是气管，一根是食管，但是还存留活着这一口气，这就是人生。那从这个告诉我们说，吃确实很重要，吃很重要。但耶稣呢告诉我们说，吃很重要，但是吃什么更重要了。到了我们这种年龄的人都更知道了，师母一天整天在提醒我，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我不喜欢的他偏偏说这个你要多吃，我恨不得他赶快回去探亲3个月，让我可以自由3个月，我可以做上我喜欢吃的东西。但是那对我有益处吗？ 不见得、哦、主耶稣喂饱五千个人，因为吃很重要，时间到了，在旷野没得吃了，这五千个人在那边没饭吃了怎么办？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他们，又用五饼 四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七千个人，好几次，因为吃真的很重要。而主耶稣离开他们呢，是因为吃什么更重要，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吃的，吃很容易。最近我也常常跟师母在讨论，因为师母有一大嗜好是吃剩菜，很多姊妹很多妈妈很多很节俭的人就是吃剩菜，我常跟她说吃进去容易，要拿出来就不容易了。是吃很重要，可是吃什么更重要？饮食习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人的体质。中国人在很多大型的体育好像都输给西方人，个子也长得比人家矮一点， NBA 的那些两米多的除了姚明好像就找不出，在美国一大群，哎，我们的 ABC 在这边长大的好像都比我们要个子高一点，要壮一点。为什么？因为跟饮食习惯有关系。在这边喝牛奶像喝水一样的，在这边吃肉哇吃的那么多，哎，那个跟体质有关系。四川人吃麻辣，我去四川的时候不吃麻辣呢你会得湿疹，全身痒得要命，你一吃麻辣湿疹没有了。我去外蒙古的时候，他们问我说牛肉羊肉马肉你要吃什么肉，我说我吃羊肉吧，他们所有蒙古的男人都说要吃马肉，因为在我的观念里面马肉是酸的，我不知道真的假的，我因为我没有吃过，人家跟我说马肉是酸的。那他们为什么要吃马肉？因为天寒地冻，外面零下四十多度，那个零下四十多度不是华氏是摄氏哈，他们吃马肉可以抗寒，所以吃马肉就不用穿那么多衣服就不会冻死了，所以是很大补的。那我不敢吃，是我一吃第二天我的枕头就会变成红色的，因为你太补了，你的鼻血就会流出来哈。所以每一个地方它会相应的跟吃有关系的，吃什么补什么，这是中国人说的哈。所以吃很重要，可是吃什么更重要？那些人只是为了吃饼得饱而已，他们并没有要真正的来接受耶稣所传的，所以耶稣就暗中的退去了。医治重要，但悔改更重要。医治西门彼得的岳母之后，众人也再次找不到耶稣了，因为耶稣又暗暗的退到山上去了。门徒找到他之后说，哇，那些人听到你来了，又把很多病人带过来了，找你找不着。耶稣说，我是为这事而来的，我们往别处去吧，我要到那里面去传道。他所传的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并没有在那个时候开一个全能医治布道会，没有，没有抓住时机，没有，他反而是暗暗的退去了。因为我是为这事来的，我要到别的地方去传道，因为他们那些人来只是要求得医治。为什么我这样说？你怎么可以去揣测别人的？因为事实就是这样，十个长大麻风的来得到耶稣的医治，最后呢，那十个得了医治之后去池子里面洗了之后回过头来， 只有一个外族的人得救了。回过头来感谢神，归荣耀以神，耶稣说，因你的信你得救了。那十个当中的九个，他们得到了他们所要的，他们病得医治了。可是最最需要的东西，最最宝贵的东西，他们没有得着，好可惜哦。只有那个外族的人得救了。医治重要，但悔改更重要。财产重要吗？财产当然重要，但永生更重要。我们会看到神没有说做基督徒的都要一穷二白。你看旧约，神在祝福人的时候都是给他什么？财产。神祝福雅各的时候，凡有邦有典的，他生下来的都是有邦有典的。曾使亚伯拉罕成为大族，他可以带着300个仆人出去打仗，很有钱的，是大财主。可是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那些有钱的人呢，因为他们为了钱财，他们为了得到那个钱财，他们被钱财所捆绑了，他们去投靠那些侵犯他们的。所以在初代教会的时候，第一世纪的巴勒斯坦地区的时候，比较有钱的人呢，他们反而成为一个不敬虔的，这是新约的背景。今天不是这样的。所以那个年轻的财主来见耶稣的时候，他问耶稣说，夫子，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耶稣告诉他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还要来跟从我，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你就可以得到永生。那个财主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甚多。所以耶稣才在那个时候说，有钱人进天国是何等的难，就好像骆驼穿过针眼一样那样难。但是他没有说不得救哦，他没有说不能进天国，是比较难。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财产很重要。但神说，财产重要，但永生更重要。赶鬼很重要，但接受主就更重要了。当耶稣把鬼赶到猪群里面，最后猪全部掉到海里面淹死的时候，那些人并没有欢呼，那些人并没有接受耶稣，反而把耶稣给拒绝了，把耶稣给赶走了。因为他们听信了别人所说的谗言，说耶稣是靠鬼王别西卜赶鬼的，他们就害怕。听道重要，但接受真道更重要。耶稣在地上3年的时间，走遍了各城各乡去传讲，传讲到最后怎么样？传讲到最后他们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这话甚难，因为他们要吃饼得饱。耶稣说，你们要吃我，我就是生命的粮。他们有没有听？约翰福音6:60告诉我们说，他们说这话甚难。许多时候我们是不是我要的，我就不愿意听。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祷告，我们现在所神所求的是什么？我们好像很渴望，很希望神是顺正我们所祈求的，我们所要的。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受不了，我们就会觉得这话甚难，不是我要的，不是听不懂，而是不愿意听。你会看到犹太人，他们要神迹，他们要，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告诉他说，这些都不要，你只要把我这个生命的粮吃进去就够了。他们就觉得 这话甚难。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这边不是说百姓哦，这边不是说众人哦，这边特别提到门徒。门徒还有不能理解的，并且是不是一个走两个走而已，多有退去的。因为他们所听到的好像不是他们要的，好像不是不符合他们自己的逻辑，不合他们传统的教导，不是他们所追求的那些东西。主跟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吃了我就可以得到永生。他们会觉得这话甚难。所以我们要注意，主耶稣并没有因为这些人的需要而降低标准来留住他们，有没有？没有。耶稣宁愿默默地退去，耶稣照样讲他从神那里来的话语，按照他原来的标准，他并没有迎合人的需要。他所要传讲的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悔改归向神，这才是真正的福音。按照神的心意所给我们的才是好的。虽然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难，这话甚难，耶稣就挑战十二门徒，其实也在挑战我们，你们也要去吗？如果我们所求的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所得到的，你们也要去吗？你们也觉得很难吗？这是耶稣挑战十二门徒，也是挑战我们的。其实更重要的是在告诉我们说，主权在谁的手里？是神的手中还是我们的手中？那些退去的人，他们所要的是要耶稣按照他们的方式来回答他们，来回应他们，提供给他们。在这个时候，耶稣宁愿让他们去。我不是说那些人去了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有时候我思想不了，他用门徒多有退去的，诶，是门徒哦。那这些门徒得不得救呢？其实他在这边不是在谈论这些门徒得不得救的，这些门徒还是有机会。当他们再给机会，耶稣再传的时候，后来使徒们在耶稣复活之后再传的时候，他们还是有机会可以回来的。但是他们一时糊涂，他们一时软弱离开了。所以耶稣在这边，神透过约翰来启示的时候，用的是门徒，不是说百姓。所以我们人是会有软弱的，但神还是看重是门徒哦。我们软弱的时候，神有时候会暂时让我们软弱，并没有迎合我们所要的，可是神还是会抓住，还是看我们是门徒，还是有机会，还是可以继续回来的，并没有完全放弃。所以用的是门徒多有退去，并不是说那些不信的人多有退去，用门徒多有退去。主所提供给我们的是什么？生命的粮。他要的是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主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的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启示他自己给我们，他跟我们是有关系的，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是生命的粮，是我们息息相关的。刚才我说了，没有房子我们还不可以生活。如果你有去 H-Mart 买东西的话，你肯定会看到有一个人在阿格登跟 Neverbrua 交界的地方住的。反正从我回来这两年，每一次从那经过的时候都看到他。后来刚才有一个弟兄跟我说，住了十几年了， 哦，就住在那边，没有房子，住十几年还可以照样可以活。可是如果他没有粮食呢，没有吃的呢，不用太多，一个月就好了，可能就没命了。一个月不吃，可能就没命了。哎，粮食对我们很重要，而神从旧约开始就透过以色列民来为耶稣的救恩铺设道路，他是生命的粮。那为了能让我们确信说他是生命的粮，他从旧约开始一直就在引领着我们，引领着世人朝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神赐给以色列人玛拿，满足他们吃喝的需要，40年的时间，每天早上他们可以出去捡玛拿，供应给他们一天的食物，周末星期六捡两天的食物，让他们可以在旷野可以生存40年的时间。神用无瑕疵的羔羊暂时赎他们的罪，使他们可以来到圣殿当中来敬拜神，这一切都是跟主耶稣有关。神兴起许多信心的榜样作为证人，告诉我们靠着信心，靠着相信神的应许，你就可以得到永生，你就可以得救。希伯来书第11章的那些信心的伟人，有时候读到那些伟人我就甚感欣慰，因为连我们很瞧不起的几个人也在那里面。所以我们虽然不完美，虽然我们有时候还会软弱，但是我们因着信神的应许，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既有这么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在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是神的允许，神兴起那么多的见证人，整个旧约都在告诉我们，相信耶稣，吃这个生命的粮，就可以什么得到永生，就永远不死。所以有这么多的见证人，这么长的时间都在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生命的粮。神用这种吃来描述，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刚才我说了，吃进去容易，吐出来不容易。据说吃进去3个小时之后，2个小时之后，你就被化解到融合到你的身上的各个部位了，你连去洗肠都洗不出来了，完完融合在里面了。所以神用这个吃来告诉我们他跟我们的关系，是要让我们融合在主的里面。好像卡住了，帮我一下，楼上的帮我一下，好像卡住了，帮我一下。哦，对，好，谢谢。吃了之后就跟主完全的融合了，融合在主里面。为什么耶稣要用吃？因为犹太人的习惯，因为他面对的初代教会的门徒们、信徒们都是犹太人。犹太人看重什么？犹太人看重神迹，犹太人看重行什么。众人问他说，我们当什么当行什么才算神的功，做神的功？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那信神所差来的怎么信？这是很犹太人的问法。犹太人整天是问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财主是这样问的，这边的犹太的门徒还是这样问，我当行什么才能算 做神的工呢？耶稣首先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做神的工。接下来就告诉他们说，我是生命的粮，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会不死，就可以得到永生。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吃喝他，吃是回应犹太人所强调的行为，吃是一个行动，但也把信跟吃联系在一起。吃了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不死了，就必永远活着。透过这个动作把神给吃进去。但吃是什么呢？吃很微妙的、很精妙的诠释了这个信。吃不是简简单单的，吃就是完完全的将主耶稣与吃的人融合在一起的，融合到每个细胞当中去的。你吃一样东西之后，消化了之后，就占领了你的整个身体了，它就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了。主在我里面，我在主里面。约翰很喜欢用这样的一种描述，一种情形，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用吃的这个行动在告诉我们，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吃进去的，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是不可分割的。神主耶稣进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面，每一个血液里面，用这样很精妙的来诠释信。什么叫信？信不仅仅只是知识层面的知道，乃是完全的接纳，完全的渗透到我们每一个肌肤里面，我们整个的人生里面。中国人对吃就更容易理解了，因为我们的文化就是一个吃的文化。在中国要找餐厅太容易了，走到哪拐个角都是好几间餐厅哦。当然在天安门找不到而已，其他的都可以找到。那中国也很喜欢说什么，用吃来描述。我们要吃透哦，吃透是什么意思？吃透就是要理解的透彻。所以我们对神、对耶稣，我们是要全然的理解的透彻，凭着信心看重行为的注重宗教仪式的犹太人是很难明白的，更难以接受。怎么可以把主耶稣给吃进去呢？怎么可以这么简单呢？我要当行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说你把我吃进去的意思是说，你只要相信我的就可以。所以他们当中就有很多人就不能理解，退去了，因为他们不能理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自认为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了，在我们的信心生活中，我们是否本末倒置呢？我们是否看重属世重要的事情，吃喝病得医治财务世上的难事，更胜于属灵的追求呢？这是我们要反省的。耶稣没有说这些不重要，这些也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属灵层面的。这些属世的不是不重要，因为主也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面对克服解决这些问题。我相信在座的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神怎样的引领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些难处，都有经历过。但经历这一些最终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引领到主的面前，是要我们信耶稣，把耶稣吃进去。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吃生命的粮，让主耶稣渗透到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细胞中，与主融合在一起，让他真正的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掌管我们的人生呢？让我们将主权交出去，让我们顺服在主的权主权之下。好像上面又卡住了，对不起，楼上帮我一下。好。渐渐那些退去门徒的燕子，他们的祖先虽然吃过神所赐的马拿，经历过神用火柱银柱的带领等等的神迹，可是他们还不愿意明白主的话，因为他们太看重自己所要的，他们太看重他们的传统，他们的宗教仪式，他们觉得那才是他们要的，他们就不能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让我们愿意吃这生命的粮，让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从与弟兄姐妹一起寻求主的带领开始。我们每个周三的祷告会，现在人数很少，越来越少，我们希望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神不仅看重我们每一个人单一的祷告，神更看重我们团体的祷告，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也许我们教会的祷告会的形式你不喜欢，确实有人跟我提过，也许很沉闷，我也承认有时候我都闷得快喘不过气来，也许还有许多不完美的，许多的缺点，也许我们的工作家庭都很忙，确实星期三8点要到教会里面来不那么容易，但是也许我们还有更多的也许，但是我们是否愿意克服这些困难呢？一起与弟兄姐妹彼此服侍，与教会的牧者执事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祷告寻求神的带领呢？我们不但要参加祷告会与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我们也愿意参与其他方面的服侍。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比较多，这是实话，可是我们各方面的服侍都很缺人。我好像不止一次说过，我们十班的成员都很辛苦，但比我回来之前显现中的要少得多。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有这种显现，因为每次我在中国服侍的时候，我一想到我们的师班的时候，我在什么地方去讲课的时候，我一提到我们母会的师班的时候，我都是告诉他们讲台上面3层站得满满的，那是我显现中的活水福音教会的师班。哇，我跟他们说是芝加哥地区最好的，人数最多的，可是我一回来的时候吓一跳，哎，怎么跟我显现的不一样？确实是不一样。我们的儿童主日学老师阿瓦纳的老师，你会看到惠利已经不止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来说他们的缺乏。今年的阿瓦纳差点就开不成了，因为没有老师。后来呢，我知道了是为什么，因为有一对夫妻已经服侍4年了，按规矩他们应该休息了，因为离开小组4年了，跟小组的弟兄姐妹的连接熟悉已经喊很远了，他们也想回到小组里面去，可是他们看到当他们离开的时候，阿瓦纳都没能可以接替了，他们就牺牲自己，他们又回到阿瓦纳。所以阿瓦纳今年能够按时的进行，有弟兄姐妹愿意牺牲自己，但我们更希望的是有弟兄姐妹可以出来愿意的去替换他们。我们教会人这么多，青年部的执事去年找不到， 我们领会的人手不够，你会看到好像有某个人某些人为什么反复出现，因为找不到啊。我们敬拜小组也常常在招募人，我最近跟师母今年开始每周为特定的小组祷告，收到的祷告信最多的内容就是七同工七小组同工缺乏，我们人很多，可是参与服事的人不够，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是的，这些服事都有很多的规矩跟条件，但我们是否愿意顺服呢？是否愿意接受训练呢？是否愿意装备自己达到这些条件跟规矩呢？我们是吃主粮的人，是与主合在一起的，我们是否愿意融合到这个主的大家庭里面？不要忘记，我们是吃主粮的，我们是与主融合在一起的，主已经融合在我们的生命中了。我们许多时候会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能力不够，我们资历不够，我们资格不够，这是你的看法，这不是主的看法。我们不能，但主能。让我们愿意与主融合，与主内的弟兄姐妹融合在一起，让我们从参与祷告会，通过祷告与弟兄姐妹融合，参与教会的各项的服事，开始与主融合，与教会融合，与弟兄姐妹融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这个身体中的某个肢体。当我们成为，我们确定我们自己是某个肢体的时候，这是何等的重要。哪怕你只是一个小拇指，你也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这个小拇指不起到它的功用，我们就是一个什么？我们就是一个残疾人，我们就是一个不健康的。只有当每一个肢体都融入到这个身体的时候，这才是一个什么？健康的。所以神是非常看重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不管你自己如何看待，神都看重我们，因为我们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体当中的一个肢体。缺了谁不是都不可以，缺了谁都是不健康的，如果我们不产生功用的话。那我们一起行动起来，融合到主里面，因为我们是吃主粮的，让每一个肢体都发挥自己的功能，使我们的教会成为健康的教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将我们所有的人都摆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有一位共同的主，因为我们吃同样的粮，我们都吃主耶稣基督这生命的粮，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在我们的每一个细胞当中，我们都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全然的交托出去，因为我们就是这个身体当中的某个肢体，我们愿意发挥它的功效，愿意一起来使这个身体成为一个健康的身体，不是一个残缺的残疾的身体，因为我们是这个身体当中的一部分，因为我们都有主融合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是吃主粮的人。我们求神你来帮助带领我们，我们将来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